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14日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撰写文章，醒思博多禄继承人的角色及其殉道。世界领导人和人工智能专家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出席会议。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14日上午前往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并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该展览是一系列名为《灾难与美妙》的展览的一部分。这个系列展览旨在围绕自然元素展开思考，将其视为映照人类恐惧与希望的镜子。这些自然元素既是历史遗产保护和集体记忆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同时也普遍隐喻人类面对一切超乎自身掌控的事物时怀有的深切不安。首场展览将聚焦于水，它最初被看作暗藏威胁的力量，然后由此开启一段和解之旅，也重新发现水作为生命之源的价值。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与梵蒂冈宗座档案馆一同欢迎圣父教宗里昂十四世前来为《灾难与美妙》系列展览揭幕。这些展览旨在促进当代艺术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内悠久遗产之间的对话。教宗曾在多个场合敦促我们要忠于过去和未来，而当下包括本次展览所呈现的当下，可以成为一个让过去与未来相伴如有的家园。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也就是宗徒的图书馆，教宗的图书馆，希望以自身的行动为建造这个家园贡献力量。罗马圣教会档案馆和图书馆总负责人帕加奇总主教如此说道。梵蒂冈宗座图书馆馆长曼托瓦尼神父表示，我们经历了2025年旅途展览在评论界和公众界中取得的巨大成功，这让我们更大胆进取，更充满好奇地尝试与当代世界展开对话的途径，也让我们更加深信我们所珍藏之物的现实意义，以及在今天推广它们的价值。本次展览与法国艺术家珍亚尔、美国印刷师莫兰以及意大利厨师皮耶·兰杰利尼完成合作，他们将通过各自的作品和项目，从个人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历史悠久的馆藏。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副馆长兼展览活动专员卡尔迪纳利神父表示， 整个系列展览的出发点是皮沃尔关于藏书文化的论著《藏书之狂热》，书中列举了威胁书籍保存的各种危险，从水到火，从光线到动物，乃至于人亲自对自身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我们深信，面对恐惧，更明智的做法始终是停下来并跨越它。因此，我们邀请了三位才华卓绝的创作者来帮助我们。他们中一位是艺术家，一位是印刷师，还有一位是厨师。正是在那些通常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事物中，我们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视野。以水为题的展览也是一次契机，以纪念医生塞尔维尼亚撰写的关于鱼类的绝妙著作出版470周年。那次出版由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发起并出资，最终于1557年在罗马印制完成。本次展览将于9月25日对外开放，持续至2027年5月14日。公众可在每周特定几天参观。即使当教宗谈论的是和平与战争，对移民的接纳，或者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有人性时，博多禄继承人始终是一位精神领袖。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表示，他指出，因着1929年拉特朗条约的效力，罗马主教也是全世界最小国家的元首，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宗谈及那些攸关我们世人的事件时，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来行事或抒发己见。早在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世教宗就已在联合国大会上清楚阐述这点。他说，你们都明白，这次聚会标志出一个简单又伟大的时刻。简单，是因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他是你们的弟兄，甚至是你们这些主权国家代表里最尔小国的一个。因为如果你们喜欢从这个观点来想，他所拥有的是小小一个，几乎是象征性的世俗主权，足以让他自由地行使其精神使命，以及向那些与他交涉的人保证，他独立于现世的任何主权之外。当时，教宗立刻提到自己，说他既没有任何世俗权利，也没有任何与你们竞争的野心。事实上，我一无所求，也没有问题要提出。如果有什么心愿要表达，以及有什么请求要提出，那就是请允许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公无私，虚怀若谷，并怀着爱为你们服务。托尔涅利解释道，的确，为了确保基督在世的代表享有完全的自由，将近100年前确立了罗马主教兼普世教会的牧者在一小片土地上也是君主及国家元首，但这安排始终是为了承认这个独立于任何其他国家之外的必要性，而不是为了肯定一种双重使命。因此，任何推崇或夸大教宗作为国家元首的角色，任何强调这一角色重要性的作为，都会产生误导，有损于 他作为普世牧者的唯一真正使命。一名牧者向天主教徒、向基督信徒、向有信仰的人、向所有善心人士说话，唯一的目的是宣讲福音及其爱的讯息。编辑主任最后表示，当教宗呼吁要始终尊重并保护人生各阶段的人类生命时，当他谈论和平、念及各民族福祉，并恳请终止疯狂的扩军以及超越正义之战的概念时，当他邀请进行对话和谈判，引用教会社会训导时，当他催促要认为移民是需要被接纳的人，切莫忘记他们的人性尊严时，当他提醒我们穷人位于福音的中心，而且我们必须建设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时，当他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时，当他强调守护受造界的重要性，好能将万物传给我们的子孙时，博多禄继承人不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发言，他纯粹是在宣讲福音。有关人工智能与核战的全球诺贝尔奖得主大会，7月14日至16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200多位与会者中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权威人士，以及在和平与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研究的主要国际机构代表。本次大会受到教宗里昂十四世的《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的伟大的人类通谕》的启发，在国际冲突、不稳定以及核子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召开。这也是教宗对于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的愿景的一部分。这次会议的最高峰是在人工智能、核子武器和自主武器、新型数字协议和数字发展的新兴模式的时代，为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起草《罗马宣言》。该宣言旨在为人工智能管理制定原则和指导路线，以合作、人性尊严、整体发展及各民族和睦共处为基础，促进国际安全的愿景。大会活动将于本月16日在罗马市政府举行的隆重会议中结束。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包括30位诺贝尔奖得主、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20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以及世界上30所享誉国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他们将探讨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包括国际安全、新兴技术的管理、裁军以及建设一个导向和平的经济。研讨会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兼顾创新、责任与伦理的全球新范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 与主乐团的起源。在1931年初，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解除了过去统治国家七年的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职务，因此震撼了西班牙民族，而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并导致内战。在1931年4月12日，西班牙各地举行了内政选举，共和党取得了胜利。选举结果公布后，造成国民政府立即垮台，国王则流亡国外。新共和国为反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以宣示他们对未来政权的看法和计划。他们的诉求之一是，新的共和国应该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天主教信仰应该被禁止，因此针对天主教会发起了邪恶而致命的仇恨运动，包括了有组织性的反对宗教的公众示威。这些活动往往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导致流血事件。在1931年4月20日，施里花神父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愿使太污染原罪的圣母保护这个可怜的西班牙，天主请击溃迫害我们慈母教会的敌人。马德里在24小时内将成了一个庞大的疯人院，事情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是耶稣圣心从来没有睡着过，这就是我的希望。在5月11日，帮派分子突然出现在马德里的各地，开始抢劫，他们烧毁教堂、隐修院、修女院和修会所经营的学校。最早被焚烧的建筑之一是耶稣会在德拉富罗街的房舍，施里华神父就是在那里会见他的告解神师桑切斯神父。当暴徒袭击建筑物时，警察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并且拒绝干预。事实上，他们已经事先对骚乱发出了预警，但是在他们开始的前一天，马德里警察局长所签署的通告被送到了所有的警察局。在与暴乱者沟通时，只能使用言语劝说，禁止使用其他的方式。因此，当警察站在教堂旁边时，隐修院和修女院被烧毁，神父、隐修士和修女们遭受了袭击，许多神父和修女们都必须各自逃命，其中有一些人被谋杀。第二天和第三天，由于当局的不干预政策以及似乎是精心策划的破坏计划，类似的帮派分子出现在西班牙其他城镇的街道上，焚烧和抢劫以及亵渎了与宗教有关的教堂和其他建筑物。马德里的教堂和宗教机构遭到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并造成了极大的恐惧和焦虑。三个月后，在八月的酷热中，人们仍然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是建筑物燃烧后的烟雾和气味持续地笼罩着整个城市。在暴徒们开始在马德里肆虐的那天起，浓烟 从熊熊燃烧的建筑物中翻腾出来。施丽华神父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在病患基金会教堂内圣体柜中的圣体不被亵渎。施丽华神父决定尽快将圣体移走，并为圣体找个安置的处所。有鉴于此，他去拜访了一位施丽华家人在萨拉高萨时认识的军官马努尔·罗密欧上校。罗密欧上校的住处是在离病患基金会教堂不远的夸措卡米诺斯街军官宿舍。施丽华神父问上校是否能把圣体带到他的家里。罗密欧上校欣然地同意，并借给了施丽华神父一套属于他的儿子科洛的西装，以保护他避免受到想要猎杀神父的暴徒所侵害。然后施丽华神父在上校和他的弟弟申提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堂。在五月的日记中，施丽华神父这样写道：五月十一日星期一，在马努尔·罗密欧先生的陪同下，我穿上了科洛的一套西装，就像一般人一样。我领了圣体柜中的大圣体，然后我们带着一个圣体盒，装满了祝圣过的圣体，以一件黑袍和纸张包裹着，就像小偷一样，从基金会的后门离开了。他的弟弟申提当时只有12岁，他记得施丽华神父除了打扮成一般人一样，还戴上了贝雷帽，盖住了当时他在接受神父的剃发礼后所留下的光秃的圆顶。当他们沿着圣恩格拉西亚街到夸措卡米诺斯街时，施丽华神父紧抓住在圣体盒中的主耶稣，并且祈祷着：主耶稣，愿每一个亵渎之火能够增强我的爱和不赎之火。2天后，施丽华神父必须和家人一起逃离病患基金会神父之家。他在私密的笔记中写道：在13日，我们得知他们正在计划要烧毁基金会，所以那天下午4点钟，我们带着所有的家当来到了维里亚托街22号，进入了一间残破不堪的公寓。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这是我在天主的恩佑下所发现的。在首都的任何地方，气氛都很紧张。神父和一般的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少，都感到处于危险之中。不知道下一次暴力事件会突然爆发在哪里。许多神父开始打扮成一般人一样，但是施丽华神父在穿着西装去挽救了圣体后，又穿回了他的黑袍，在他的黑袍外面穿着斗篷，这样使得他看起来更加的显眼，因为他走在马德里充满着危险及暴力的街道上。在放纵反对教会的运动中，新的报社成立，并拥有强大的支援者和大量的金援。这些报纸猛烈地反对宗教，他们充满着仇恨和偏见，煽动人们 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骚扰神父和修女们。施里华神父很快就受到这些骚扰。有一天，一群儿童在从阿拉贡路通往埃斯特的路上，他们在两座喷泉其中的一个旁边与一些排队等着装水的女士站在一起，他们带着大水罐、瓶子、水壶。此时从这群孩子中发出了一个叫喊声：这里有一位神父，我们向他扔石头吧。我甚至没有经过思考就关上了正在读的日课，直视着他们说：你们这些臭小子，这就是你们的母亲教你的吗？我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不久在李斯特街，我这位可怜的神父在做完九日敬礼回来时已经累了。一位砌砖匠转身放下了他的工作，侮辱说：蟑螂应该踩死他。我经常对这样的侮辱充耳不闻，但是这次我决定不这样做。我说道：你是多么勇敢啊，挑衅一个并没有冒犯过你且从你身边走过的神父，这就是自由吗？其他人让他闭嘴，虽然没有公开的表示说我所说的是对的。再往前行了几步，另一位砌砖匠试着给我一个理由，说明他的同事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必须明白，他讨厌神父，而且他所说的是事实。不久之后，施里华神父下定决心不再回应侮辱，而以念圣母经来代替。他写道：对神父的侮辱仍在继续着，我做出了一个决策，我正在不断地更新它。当他们侮辱我或是向我吐唾沫时，要保持沉默。有一天晚上，就在钱伯广场，当我走进房舍时，有个人朝我头上扔了一把泥土，几乎堵住了我的耳朵，我一句话也没说。更甚的是，我所做的决策包括向那些可怜的仇恨者为其诵念圣母经。我以为自己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但是在前天我失败了两次，太小题大做，而且不够温顺。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